求主预备我们的心，当我们打开圣经来分享主的话语的时候呢，圣经这一本介绍认识上帝的心意的这本书呢，就要对我们，对你，对我来说话。所以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祷告，说主啊，让我听见你对我说话。特别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，我可以也是跟主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的话是宝贵的，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但是你一定要先对我说。如果我不明白，我只能够讲出个道理，但是如果你先对我说了，我不仅是明白，我还知道你的心。所以读圣经，读圣经，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，就是要读出圣经原来这位作者的心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要读出天父的心，读出耶稣基督的心，读出圣灵保惠师他的心。这样子的话，圣经客观的真理就会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一同再做一同低头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孩子讲到这篇信息，孩子知道原本是不配的，主，但是你的话语啊，许却这样子真实的临到我们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主的手中。愿智慧的灵、启示的灵，今天早上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谢谢主，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首先要感谢蔡牧师啊，这个安排宣教月的第一场主日崇拜，这个要我打第一棒，责任很大啊。感谢主，我在主面前祷告啊。这个题目啊，也是我自己曾经经历过所以我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能讲吗？因为这个题目是有不可测的后果，大家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题目啊，前面一定发生什么事情才会有这句话出来，所以我就再回去把圣经好好的再读一下，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一定有前因才会有后果。说敢讲说，以赛亚先知说，敢讲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因为你已经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已经要有一个不计一切后果的预备，因为你不知道他怎么差遣。你预备好，我预备好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差遣我，前途未卜，谁也不敢讲，不是我在计划，是我要听差遣。所以圣经上讲，作为仆人就是听主人的，主人怎么吩咐你就怎么做，你不要怀疑，你也不要伤脑筋说，哎呀，主人这个是不是最好，你就是要听命顺服。好，有一首诗歌叫做 Hineni， 大家唱过吗？这是希伯来文的 Hineni 的意思是什么？大家看答案就在投影片上面。我在这里，就是 Hineni 啊。但是感谢主啊，我前两天在我父亲住的这个公寓有一位犹太的拉比啊，来过犹太的这个新年啊，大家知道现在已经进入犹太的新的一年啊。大家知道今年是现在是犹太的哪一年吗？考考大家。5777年。然后呢，我抓住机会 Hineni 我知道唱过嘛，我就问这个拉比，我说请差遣我怎么念，他就写了这排字给我。他特别跟我讲 CH 念 H 啊 H， 写了 Hineni Hineni 写了 Hineni，
请差遣我。
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发音准不准啊，在做希伯来文的，因为希伯来文有号称叫做学不来文，是很难学的啊，比英文中文都难啊。Hineni Shelaheni， 这是个结果，但是这个结果的原因在哪里，我们来探究一下。这句话不敢轻易讲的。我记得我那时候这个在教会服侍啊，我真的很有心服侍啊，在教会很什么事都做，从打扫洗手间开始啊，有什么事啊，那时候年轻啊，什么都去学，什么都做啊，也去试着去带慕道班啊，去关心啊，做辅导等等都做啊，师班也参加啊，虽然那个声音不是顶好的啊，也去差了一步啊，但是读到这个经文啊，真的是有点怕怕啊，但是感谢主，当我再一次好好仔细把以赛亚所见到的，他看见了什么，他所听到的，他听见了什么，然后我才发现，假设你我跟以赛亚一样看见了神的荣耀，看见了神的圣洁尊荣，然后你又听见神对你说话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假设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和听见，我告诉你，很自然的，你一定跟以赛亚有这样相同的结果，就是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、同工们，甚至在座可能有慕道的朋友们，圣经是把上帝的心意说出来。今天我们不管自己读圣经、讲解圣经、上成人主日学，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要了解神的心意，神在乎什么，他不在乎什么。我们读圣经就要读出慈爱的天父他在乎什么，他在乎的我也要在乎。许多事情我们很在乎，但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发现上帝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情。比如我们很在乎自己的失败，彼得三次不认耶稣，而且被耶稣事先提醒，他还不承认， 还觉得自己很刚强，那结果他真的照耶稣讲的。那彼得一定是觉得，一定记得，哎呀，我这样子对不起耶稣，我怎么有脸去见耶稣。但是当耶稣复活以后，向彼得显现，主耶稣根本不提彼得他在乎的东西，提都不提，主耶稣说 有吃的没有，主耶稣关心他的需要。所以今天很多时候，甚至我们基督徒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很多东西在乎，但是当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，天父上帝耶稣基督三一圣灵保惠师三一的神，他不在乎的。所以我们太在乎太在乎了，反倒是天父在乎的事情我们太不在乎了，因为没有读出来，没有在乎天父在乎的。我顺便提一下啊，这个因为我看到蔡牧师啊，他有讲到的时候都有提到这个哪一个版本的圣经啊，考考大家，和合本对不对？但是和合本有个什么修订本啊，和合本的圣经非常好，快100年了啊，但是有个修订本也修订得很好。那我最近我这三年哈、啊、有个机会，2012年的时候我得到一本的当代译本修订版啊，它叫 CCB 啊，2012年中文的啊 ，Chinese Contemporary Bible 啊。那这个呢也很有意思，我最早的是别人送的，那最近在台湾也有出啊，在那个橄榄啊，橄榄基金会他们有出，新旧约都出出来。我上个月到上海去啊，我特别跑去上海的三字的这个出版社啊，那个门市，哎，发现他们也出了，但是他们有一部分把它删掉了，后面的附录删掉了，我不知道内文有没有改啊，因为我听说在中国大陆出版书啊，不管什么书啊，就算你圣经的话， 他会不会里面有改的我不敢讲啊，但是至少他也出版了啊，所以当代译本修订版是很不错的啊，大家可以参考啊，跟和合本修订版一起来看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啊会啊这个啊更有啊帮助。所以介绍大家啊，当代译本修订版，我今天讲的内容都是啊用这个当代译本修订版。那感谢主啊，这个你们的周报上面有把和合本的版本都印出来啊，你们可以对照啊，跟我这个 PPT 上面的这个修订版啊这个对照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结论啊，然后我们再推啊，到底以赛亚他看见了什么，他听见了什么，他敢讲这个话啊，我们很好奇啊，说他敢讲这个话一定有原因啊。请注意这个版本啊，你可以对照那个这个周报上面的这个啊，你看第八节啊，第八节是怎么说啊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啊，你看我的 PPT 上面啊，他说然后，请注意这个然后前面一定发生什么事啊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什么什么的事，然后以赛亚说，我听见主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这句话要跟后面以赛亚后来回应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，我要连在一起看。你突然看到说以赛亚怎么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呢？我一定有人问嘛，啊，这位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，对他说话，然后呢提了两个问题，哇，这两个问题真是很大的问题啊，而且是很奇怪的问题。假设这位上帝是全能的，他还要问这个问题吗？他不是造了天使吗？这天使不比人更有能力吗？他随便啊，基路伯啊这些 他都可以差派啊，他这里为什么会说会发这么一个大的问题，好像他缺了什么，好像他需要有人帮助他，好像耶和华神需要有秘书啊，需要一个团队来帮他处理一些事情。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？他需要有些人他可以来使用，能够听他的，然后去完成他心中所要想望的。所以这位上帝很特别，你越读圣经你就觉得，哎呀，真的你不去读圣经你真不了解他。我们头脑想的上帝也许真是，也许我们觉得上帝很复杂，也许觉得上帝很简单，但是呢都不是很真实的这位上帝。所以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还有一句接着，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他不是可以下个命令吗？他不是可以吩咐一下吗？啊，他要怎么做他就可以做呢？他为什么好像用个邀请，谁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的上帝要求我们去侍奉宣教的工作，主在这里说都不是我说的，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？历史历代主在发出这个问题，主对以赛亚说，今天也要对你我来说，31年前主曾对我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哇，你再仔细的读，哇，上帝的邀请，上帝不是勉强你，你非得怎么样，上帝让你看见，让你听见。请注意，等一下后面讲的是越来越重要，这是结论。可是为什么会只有这个结论？前面一定有他看见了什么，他听见了什么，让他不得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。以赛亚不是糊涂的人，以赛亚也不是在以赛亚六章的时候才开始侍奉，他前面就已经在侍奉了。哦，可是当主这样子很明确的说的时候，他的回答是很肯定的，而且是义无反顾的，他是要接受任何上帝的差遣。你知道以赛亚的一生，他所谓的先知，很多人认为是啊，先知就是预言未来，有上帝如果叫他啊，把未来的事告诉他。可是更多的时候，旧约的先知是传神话的人，就是他要传递耶和华神如此说，耶和华神说，耶和华说，啊，不是他说，他是一个传声筒，讲白了。就好像我们在如果你服过兵役啊，你如果要站卫兵要站岗，你要有口令，对不对？晚上啊，这个 看不见人，对不对？一看到有人进来，你用口令，你这个口令不能自己编啊，一定有人告诉你上一班的卫兵的口令传给你，你要是讲错的话，对方就蹦一枪把你打毙了，因为你的口令错了。这先知就是传神话，传递神的话，要正确的，要完整的，不能打折扣了，不能少了，也不能加了，自己喜欢加一句啊，不喜欢就少一句，不行的。所以，但是你知道以赛亚的一生，你知道他传的神的话没有人听啊，人的反应是很，但是呢，他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服事主，等一下我会讲到，不是很顺利的，不是你讲了人家就听了，你抱着这个热忱。150年前，戴德森抱着热忱到中国来传福音，啊，留了辫子，穿了中国式的这个服装，但是人还不欢迎他呀。马歇博士到台湾去宣教，人家拿那个粪啊拨他，不受欢迎的，历史历代都是这样子。但是他们的共同的特点就是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1807年马里逊啊，坐了半年的船从英国到中国来宣教，他也是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到哪里去你差遣我，我没有自己的选择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你回想他的问题是什么，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主他邀请你我可以差遣谁呢？你仔细的去体会，每个字我们都认识，每个字啊都不难，可是怎么去体会说主啊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嘛，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你为什么还那么麻烦呢？还要这样问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哇，这么 gentleman， 这么是尊重，谁肯？哇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圣经当然有时候很难啊，很深啊，我们需要有人帮助我们啊，查考一些背景什么。可是更多的经文是非常简单，你读我读，每个人读都懂。但是这里面主有没有对我说就不一样。有时候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说哎呀某某人，哎呀我刚才这个主席啊，这个啊沈弟兄啊，沈执事。沈华伟知识啊，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，主有没有对我说，这一境界我相信对每个人都不陌生，你们也甚至查过以赛亚书啊，这个哇讲到参考好多书啊，这个每个人解经啊，但是结论是我有没有听到主对我说。所以每个人读圣经，但是圣经对我们来讲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参考书啊，有时候碰到困难看看圣经有什么答案啊，仅供参考。那现在呢，后现代啊，我们这个时代呢，圣经越来越被当作参考书，它不是绝对唯一的真理啊，因为后现代的思想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，你喜欢就好，我喜欢就好了，我们大家喜欢就好了啊，不必拘泥过去传统，传统不一定都对的啊，对不对？那大家都这样子也不一定的，我就是跟你不一样，那怎样啊？主怎么对我们说，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每次读圣经的时候，每次聆听啊讲员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问主啊，如果你对讲员说，你有没有对我说？你对历史历代这么多的圣徒说，今天我读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对我说？当你这样子思考的时候，那个神的话就活了，就跳出来了啊，就不只是客观的真理，客观的真理怎么样变成我的主观的经历，这是很重要。我们一生就是来经历这个神的话语的信实，他这样说，他是不是信实的上帝？我们读系统神学说神是信实的，那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？是建立在他的信实上面。今天如果他是不信实的，他说话不算话的话，那你再怎么信，你信100%120%，那也是没用，因为你信错了对象，他本来就是不可靠的，他说只是他没有保证。所以神的信实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根基。我可以差遣谁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谁肯为我们去呢？ 以赛亚书的六章一到十三节，这整段的经文呢，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。这个第一个是看见主的意象，就是主让以赛亚看见那不同，跟一般看没有看到过的啊，看到意象。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说，主啊，你让我看。这个看是什么？不一定是肉眼的看，是一种体会，是一种感受，是一种一种激动。我想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就曾经，我多多少少我们都曾经过，甚至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也曾经说，哎呀，主啊，你那么爱我，主啊，你这么医治我啊，主啊，我感谢你。就是主把他自己显明。基督徒最大的恩典就是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就是我跟神的关系。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我们信一个宗教啊，换一个教主，哎呀，做一个好人，哎呀，那也很好啦，但是那个不是圣经最好的。天父要跟我们建立关系，他要对我们说话，他让我们领会体会一些我们过去没有体会的，他要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价值观，他要带领我们走那条不一样的路。要看见，第二要听见。那你一定会问我说，是不是要听见什么声音啊？啊，中文的、英文的，还是我们家乡话的啊？这个啊，还是眼睛闭起来看到天上有一行字啊，一行看起来好像是希伯来的，但是我也看不懂了，是不是要有这样子看见？不，啊，上帝让我们看见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主是不是对你说？我读到要常常喜乐，要不住祷告，要凡事谢恩。我读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我要常常喜乐。我要不住祷告，我要凡事谢恩啊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所定的旨意啊。圣经就是对我说的，天父就直接写给我的。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直接的，不需要一个中介人啊，不需要一个中介人还要透过他来转，主就直接对我说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求主让我们真是领会他要我们明白的。第三个重点呢，就是回应主的呼召。其实这个分段呢，有点奇怪啊。但是我把这个六章八节的上面主的两个问题，我刚才念到的啊，就是听见主对我说嘛，对不对？听到主的问嘛。但是六章八节下面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呢，我是把它分成第三个啊，叫回应主的呼召。有些人可能读了很好，解经解得很好，但是呢，没有做一个选择，说我在这里，或者也说哎，我在这里，但是呢，没有下一句，我在这里，我自己选择我要走的路，啊，我喜欢走的路，主啊，你不要干涉我，啊，反正我已经上天堂了嘛，啊，这个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当我参与宣教的工作，我发现上帝要我们经历的是，不是只有上天堂的恩典呐，啊。上帝要让我们经历，因为侍奉参与宣教啊，你去经历上帝更大的恩典和能力啊，因为他要与你同在啊。在最困难的环境当中，你喜乐不起来，你就是要靠主喜乐啊。你祷告不下去，你觉得哎呀祷告也没有用的时候，你还可以选择说，我要不住的祷告，交托给他，我相信他掌权，他掌管一切，不管我是成功失败啊，上帝不 care 这个事情，我的成功我的失败都不重要，我也不要沉迷在我的成功的这个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回想回忆的里面。我也不要一直说，哎呀，我多差多差。不，主说你就往前走吧，你就跟随我吧。我能够在不能够感恩的时候，却能够选择凡事谢恩。哇，神的恩典就不断不断的临到。这个杯子呢，就是我早晨跟大家主日学老师的啊聚会的时候啊，我就说我那个掉的杯子。我现在找回来啊，那个杯子大家还记得吧，在火车上掉的啊，这个杯子还不错，冷热水都可以啊，我就带着它大江南北跑，差一点丢掉了。我可以凡事谢恩啊，神的恩典跟我碰到难处，我现在越来越学会上帝都有他奇妙的恩典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相信神会做的奇妙的事情，就是自己的疏忽，就是自己的这个软弱跌倒啊，不，这个不经意啊，这个糊里糊涂，但是上帝也可以把它转化成祝福，也是恩典，所以你可以凡事谢恩。好，这个三个段落呢，就是我的大纲啊。我们回到经文啊，上帝怎么呼召以赛亚？ 乌西亚王驾崩那年，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衣袍下垂，覆盖了圣殿。哇，能够有这样的看见。当你在刚才我们一起唱诗敬拜的时候，哇，你有没有领会那个至高的真神啊？我每次学习，我参加敬拜，不一定是我讲到，也许啊，我这个啊参加一个聚会，我在从诗歌的里面，我说主啊，借着诗歌你对我说话，至高真神，让我看见你的至高，让我看见你的荣耀。啊，我来到主的面前，我能够这个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，请注意，这是乌西亚王崩，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啊。但是以赛亚看到啊，神的荣耀。在他上方侍立着撒拉弗天使，他们各有三对翅膀，一对遮脸，一对遮脚，一对飞翔，跟我们的和合本翻译稍有不同啊，但是意思是一样啊。但是他们彼此呼喊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大地。哇，你看见的景象不一样啊！哦，你听到的声音不一样啊！啊，问一下大家，美国总统选举是几号？11月8号。你们这两天看电视就是在副总统是吧，副总统在政见发表是吧，好像总统的候选人也要发表嘛，还有第二次什么等等的，很多的声音。哇，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神的声音啊？今天我们人的声音很多啊，我们需要迫切的说，主啊，你对我说话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大地。这不只是客观的事实哦，客观的事实还不是最重要了，讲实话。但是客观的事实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？我看到了吗？我们传福音就是说，要把我所领受的要传给别人，主所祝福的，主这位赐福的上帝，也要赐福你啊，让他也体会到。他们的声音震动圣殿的根基，圣殿里烟云弥漫啊，那是我说我有祸。哇，你看他看到的东西，他有反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假如我们没有看到什么，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反应。我们也觉得就是如此啊。所以那个真实的看见很重要。你看以赛亚说：“我有祸了，我要灭亡了，因为我口出不洁之言，又住在口出不洁之言的人群中，并且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”这个翻译啊，实在是很流畅啊。有一个撒拉弗天使使用火钳从祭坛上取了一块燃烧的炭，飞到我面前，用炭碰我的嘴唇，说：“看啊，这炭碰了你的嘴唇，你的过犯已被除掉，你的罪恶已被赦免。”然后，这很有意思啊，这个连接词啊，然后，让你听看到然后，你说前面是怎么回事？哎，然后啊，我听见主说。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可为我们去呢？然后我说，你看这个对话对应，看到听到，然后自己有一个回应，啊，这是好像一幕剧啊，如果有在座有这个艺术的这个修养啊，哎，把这个演成一个剧啊，怎么来对应啊？让我们感受那个不是单向的，不是上只是上帝在宣告什么啊，或者我们在喃喃自语啊，这是一个互相。好，这段圣经很有意思啊！这段圣经我为什么把它对照啊？因为我们常常读了这一段啊，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们会对圣经有些误解啊，认为上帝是上帝做的还怎么样？其实啊，这个有点翻译上的这个出入啊。以赛亚书6章9-10节啊，是左边的这个啊。那我红字的部分呢，是使徒行传28章26-27节，同样引用啊，使徒行传末了的一章引用这段话啊。你看我怎么读啊？他说。神说啊，你去告诉以色列人啊，在这个修订版的译本是写啊，你去告诉百姓，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，看了又看却不领悟，这是一样的啊。10节有关系啊，啊，原来是说要让这些人心里麻木，好像上帝使人麻木，对不对？上帝怎么能怪人呢？其实啊，这个翻译的准确的是，因为这百姓心灵麻木，就是说百姓已经是心灵麻木了，所以他有这么后面的结果。因为这百姓耳朵发背，眼睛昏花，以致眼睛看不见啊，红字部分啊，然后呢，耳朵听不见，心里不明白，无法回心转意，得不到我的医治啊，这是红色的这个 修订本的翻译在使徒行传28章，就这是红字部分，意思就是说，他说你去告诉百姓啊，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，所以有听没有到。所以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要听，我们的耳朵功能很好，没有耳背没有耳聋，可是呢却没有听到该听到的，却听到了很多不需要听到的。所以这个就是看我们的听怎么样听，看也是一样，我们的视力很好啊，1.0 啊，没有近视没有远视没有老花，可是看了又看却不领悟，看不明白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这百姓耳朵发背，眼睛昏花，以致眼睛看不见。所以我们要需要说，主啊，你让我开通我的耳朵啊，你要开通我的昏花的 眼睛啊，让我能够明白领悟啊。所以呢，耳朵听不见，心里不明白，无法回心转意，得不到我的医治。假设我们耳朵眼睛看见，耳朵打通了，哇，就明白了。哦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，也是一念之间，也是不是很复杂的，我们不需要去眼科啊，要换一个什么眼球啊，不需要。哎，有的亮了，耳朵是好的耳朵，但是呢，就老是听不进去啊，听不明白，听进去就忘了。啊，上帝可以改变哦，然后就可以得到神的医治。我说主啊，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他说，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，房屋空置，土地荒废的时候，这是很悲哀的结果啊！那时我必把他们赶到远方，他们的土地必荒芜。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未来的命运的一个预言啊！即使境内只剩下十分之一的人，也必被消灭。然而，就像砍掉松树和橡树后，必留下树墩。啊，生命还在，根还在啊！虽然上面已经哇，都好像都没了，这地方必有圣洁的苗裔存留下来。神还有恩典。啊，我们知道渔民啊，旧约有个剩余的鱼啊，渔民的观念啊，上帝还保留了啊，没有断绝了啊。虽然已经神的这个刑罚啊，也是很严重了啊。好，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先知的时代背景啊。引用圣经啊，《历代志下》26章30节，乌西亚16岁登基啊。我们刚前面讲乌西亚王崩了嘛，在耶路撒冷执政52年，哇，这个王也是啊，挺优秀啊，上帝很使用他。啊，做耶和华视为正的事啊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很好的王啊。历代志下26章记载，那上帝曾经帮助他攻打非利士人、阿拉伯人，并米乌尼人、亚门人向他进贡啊。你看，哇，这个有人向他进贡啊。乌西亚的名声传到埃及，因他极其强大，哇，上帝赐福哦。16岁登基，做了52年的王，执政52年，哇，这个。但是侍奉主啊，不是只看开始，要看末了，要看有没有忠心到底。我顺便问大家一件事情，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做保险的啊？不是叫你来拉保险啊，你知道保险，保险公司什么都保，电影明星保脸，对不对？运动员保手保脚啊，你受伤了他就要赔偿你。啊，飞大的啊，飞机什么都可以保，但是保险公司只有一件不保，请你告诉我，保险公司什么都保，但是只有一件不保。有时候有点脑筋急转弯，大家知道啊，你不要从正面去想。有一个成语啊，就是保险公司只有一个不保，跟这个乌西亚王有关。哪位告诉我？你们没有听过这个啊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们。保险公司只有一个不保，就是晚节不保。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呢？因为乌西亚王的晚节就没有保，很多上帝所使用的仆人使女开始很好，爱主抓住神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等到什么都有的时候呢，就晚节不保了，就靠自己了，靠权势了、所以啊，这是我们的警戒啊，晚节不保，不要把它当作笑话啊！因为真的是，你看，乌西亚强盛后呢，便心高气傲，以致走向灭亡。他干犯他的上帝耶和华，擅自进入耶和华的殿，在香坛上烧香。他以为他是作王，他以为他什么都可以干，他不再敬畏神了。历代志下26章16节都是经文里面的啊，前面那么好，那么有信心，那么有成就，那么成功，上帝的赐福，真的是晚节不容易保啊！ 因为耶和华降灾给他，乌西亚王到死一直有麻风病，他被隔离在别的宫中，不得进耶和华的殿。你看他大大得罪神了。他儿子约坦管理王室，治理国家。啊，这都是我用这个新的版本的圣经啊，你们一读就明白啊。乌西亚王在世的时候，犹太是犹大国啊强盛的年代，但他在六章中的年代中驾崩了，突然哦，乌西亚王崩，这个崩什么都结束了，好的不好的都到此为止了。一个曾经令犹大国强盛的王死了，之后的王会是否能继续强盛呢？乌西亚曾因为干犯耶和华而终身与圣殿隔绝，他不能进圣殿，如今死亡，是否神啊同？是否同神管教有关呢？是不是神管教他呢？神是否厌弃了他呢？神也会厌弃他的百姓呢？王终身不能入圣殿，是否代表圣殿中没有王的看顾呢？哇，这一连串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王奔了。我那年大学毕业出来去服兵役啊，在我服兵役的那一年呢，就是台湾发生了啊，就是蒋公过世啊，就是蒋中正啊，就是总统过世。那我相信在座有从中国来的，你们也会经历过毛主席过世啊，哇，这都是伟人嘛啊。那我不晓得你们在美国多年了，你们如果一个总统，你们的总统过世，也会是不是一个震撼啊？因为很多总统不是在任内过世啊，中国的这个政治家都是鞠躬尽瘁啊，死而后已啊，所以那个震动很大。那现在美国的总统都是任期满了，都是退休以后嘛啊，等到年纪大了，雷根总统过世，大概大家也没有那么震撼啊。但是一个领袖这个过世真的是啊影响很大。好，看见主的意象啊，更深认识主啊，我要快一点啊，他是永活的啊，这个圣经都有从这个经文里面去找出啊，我们从经文里面归纳出来，这位主是怎么样的主啊，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。常常我们读圣经很容易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，经文里面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你把它读到。我在中国大陆做这个神学教育的培训，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。在中国大陆弟兄姐妹听了很多，所以他们很会讲，哇，从创世纪可以讲到启示录，你讲信心，他也讲爱心，都可以串在一起。可是呢，如果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你要把这段经文要讲什么要抽出来，有困难。好，所以我要帮助他们。你讲的没错，可是你讲的那个信心不是在这段经文里面。这段经文没有讲信心，但是你把信心放进来，就是要严谨的在解释经文里面去抽出来啊。好，我想时间的关系不能讲太多啊。更深认识主，他是永活的啊，他是至高的。我们刚才也唱这个诗歌啊，啊，他是何等荣耀与神圣的，哇！你看这些经文都把它呈现出来哇。我们常常把神的啊认识神的这个啊，好，撒拉弗啊，你看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他是看顾圣殿的，人在圣殿中干犯了神，但神的衣裳仍垂下，仍在保护局眷顾圣殿。你不要认为人在管理圣殿啊，祭司制度在管理圣殿，是圣殿的主是神啊。所以教会的根基是立在基督上。所以中国大陆的教会你真的不可理解，既无组织又无什么啊，但是教会却被建立，信主的人涌进教会啊。当然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，在牧养啊、教导方面、圣经的啊、全面的正确的理解等等啊。好，他是大君王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哇，这个认识不是我们头脑想出来，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。要更认识自己，不仅是要认识神，自己的本相啊，我有祸了。以赛亚说，哎呀，我有祸了。我们能认识自己有祸吗？就好像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，哎呀，真是扎心的说啊，我真是个罪人啊。这个领会是不容易的，是我们理性是很难的。很多人传福音给他，他就是不能够相信，因为他觉得我有什么罪呢？啊！但是只有上帝能够说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就说我有祸了。因为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他才知道自己的光景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倒过来，我们先要把自己怎么样怎么样，没有办法，只有先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去认识神，他的，然后对照出自己，哎呀，我才知道我真正是怎样，自己的本相。啊！以赛亚不是。应该不是在六章才侍奉神，他在乌西亚王再生的时候已经侍奉，其中一个侍奉是记下乌西亚王的事情。他在记录王生平的时候呢，应该知道王是有犯罪得罪神，有大麻风不洁的事迹。以赛亚或许会觉得自己相比之下也算圣洁，哎，他比我王好多了。但在异象中，他真正的认识神是何等的圣哉， 才能够造出自己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让一个人说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没有办法的啦，搞不好他还比我好嘞，哎，他做的还比我好嘞。很多不信主的人，不要说基督徒，我们是做得很好啊，不是的，不一定的。他不信主的人，他反而他对得起良心啊，他怎么样？可是只有来到神的面前，看见神的圣洁和荣耀，我们才能够承认自己说啊，原来我是个罪人，原来 我有祸。自处的环境，他看到神迹，周围神圣的荣光，他才真正发现自己所住的地方是何等的不洁。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也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的环境，还有自己的结局。有罪人竟站在神的面前，他已经知道自己是必被灭亡，我灭亡了。哦，以赛亚真正，请注意那个次序和重点，就是以赛亚见到神的荣耀圣洁，这个光辉，他才能够看到自己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也需要说主啊。包括基督徒，包括在座的慕道朋友，我不能去怎么劝你说，哎，我讲很多的见证，什么啊，说信耶稣多好，我没有用的。我要为你祷告说，你自己要来看见神，你要遇见神，你要自己遇见神，这位荣耀的神向你显现。你有一个渴慕之心，说神啊，我来找你太难了，你来找我吧。你把你自己显给我看吧，我来找你太难了，我这么小一个人，我怎么去找这么创造天地宇宙的神呢？这本来就是啊。可是当上帝来找你的时候，你要有个敏锐说啊，你要对他有回应啊。上帝在寻找我们，更深认识救赎主动的救恩。你看撒拉弗天使用火炭啊取了一块啊燃烧的炭飞到我面前，上帝的救恩是主动的啊。我们自己还糊涂的时候，上帝的救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啊。他来洁净以赛亚自以为最差的地方，他的嘴唇啊，因为不洁嘛，嘴唇这其实这个舌头真的很麻烦啊。这个同样一个啊，能够说造就人的话，又可以这个咒诅别人啊，都是从一个嘴唇出来。是神除掉是神主动除掉以赛亚的罪啊，救恩是主动的，是无条件的救恩。神没有要求以赛亚做什么才得赦免，是神无条件的救恩。请不要忘记，基督徒的信仰，耶稣基督的救恩永远是无条件的。耶稣就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，就这么简单。没有修桥补路，要积功德啊，说做什么什么，要把圣经读一遍啊，要把这个初心造就班上完啊等等，当然还是要上完啊。救恩是无条件的，奇妙的救恩。你看沾了他的嘴，他整个人的罪就奇妙的被除掉了。上帝的救法就这么奇妙，要不然复杂的话谁能做得到呢？谁能得到呢？听见主的声音啊，看见哇，这个意象太难得了。我也是在主面前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不一定是像以赛亚这样子看的惊天动地的意象，好，但是呢，主会对我们说话的，主会让我们理解他的心是怎样的。当你渴慕他的时候，当你说主啊，我愿意来侍奉你的时候，主他会带领你，他会让你明白，他会打开环境，他会让你支持，他会。我记得我当年啊，31年前我出来服侍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啊，你们知道，你们猜猜我的父亲多大年纪？今年昨天足岁了 99啊，昨天我们给他过生日啊，99两个九，这个挺贵的，那个蜡烛一个蜡烛要1块钱嘛，买了两个蜡烛，99点起来。31年前我回应主的呼召啊，我对我的父亲说，我那时候在工作，我有一结婚了，有一个孩子，我在工作，我在我父亲的一个关系企业里面工作，那我跟我父亲讲，我说我要出来传道啊，我父亲听了很生气的，他也是基督徒啊，他说你现在啊，你伺候一个老板啊，我那时候在公司做事啊，我的老板在香港啊，在做很多香港人啊，这个来自香港，他非常经营贸易很成功啊，怎么样？我就跟着他做。他说：“你现在是伺候一个老板啊，你也知道啊，不容易啊。老板打个电话来，你要去做很多的事情，做不好他挨骂的啊，怎么样？啊。”他说：“你去教会，你知道每个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是你的老板呢。”哇，我父亲看透事情啊，看得比我还透。你看你们都笑了啊，我希望你们从反面去思考。但是我看了一本书叫做《谁是老板》，正主那时候出的，还把我这台留着，上面说基督徒的老板只有一个，就是天父上帝。我 我就很理直气壮跟我父亲讲，我说我这个老板一个，哎，我不把其弟兄姊妹当做我的老板。但是感谢主，我的母亲啊，非常支持我。所以刚才在主日学的看到啊，在主日学的这个班长啊，就提到，我真的很怀念我的母亲啊，她89岁过世，在座也有很多老年长的弟兄姊妹认识她，也谢谢大家啊，这么多年啊，因为我的父母在旧金山啊，在三藩市很久，而且都是在什么教会啊，那谢谢大家的关心和照顾。那我自己作为兄弟姐妹当中，我三个姐姐三个妹妹，但是我照顾我的父亲和母亲是最少的，比我的大姐和三姐啊，答案是我大姐， Dorothy 是我三姐，他们很辛苦的照顾，我知道照顾人真的不容易，但是感谢主啊，我只有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把我的父母交在你的手中啊，我也希望能够尽力，但是真的也没有什么啊，尽到很大的力啊，所以这次一方面有啊，差会有一些侍奉来，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陪伴我的父亲啊，对于老人家来讲，就是陪他，什么都不要说，也别什么都不要做啊。你要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他会不断的重复一些问题。我开始的时候，我会2年多前我有点不耐烦啊。但是我现在要学会一个功课，就是再重复。所以神不会亏待人，这个神天父爱我们，我告诉你，你有困难他早就知道了，他早就为你预备了，你只要尽心的把自己摆上，神的恩典够用，而且神的恩典满满。这个我三个孩子啊，老大女儿，老三女儿中间是儿子，如果我要做见证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的母亲做了一件，我的母亲在台湾的时候，她呢，我们有个邻居啊，有个比她更老的啊，那时候是90几岁啊，我母亲那时候七十多岁，跟她一起祷告，这位老人家后来跟我们讲，跟我的师母讲啊，说你的婆婆啊。就你们结婚以后啊，你们有个老大女儿的时候以后啊，她就常常提到为你们祷告，因为她希望有个孙。我们都不知道，我的父母没有很明显的给我们压力啊。但是我这位老人家跟我讲，跟我的妻子讲啊，请你们注意这个时间呢、啊，我1986年1月1号把工作辞掉啊，就。参与侍奉，全职的侍奉。我的儿子就是1986年10月22号出生，10月22号，他也是10月份生日。我非常感谢主，啊，因为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。也许我们自己觉得没压力，我们觉得无所谓啊，但是我们真的不了解老人家。可是老人家他也知道，他读圣经，他对圣经的理解也是有限，但是他知道他跟上帝祷告。上帝也回应他的祷告，更深明白主的心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听见看见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明白主的心？这才是重点。谁肯为我们去呢？在希伯来语是形容神会用我们，用威严性的重语表达神的充满，神的威荣。此处也可能暗示三位一体神的真理。神的心肠是谁肯为神而去，做成神的工作呢？上帝要完成的事情，当然他可以差派天使，他可以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在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对他没有难成的事。可是他既然说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他要与我们同工，这件事情是件不伟大奇妙的事情。这位全能的上帝说，我要与我们这微小微小，有时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常常这个不能够成就上帝，因为我们常常就偏离神的心，但是却要与我们同工，要使用我们。以赛亚知道他活在是时代，是充满了不洁的时代，神比以赛亚更理解，但神仍没有放弃这个时代，仍要差派人在世界上做成他的工作。今天我们服侍人，不管是在各个岗位上面，现在有一种观念叫做职场宣教，职场的教会不是只有都到神学院去都做牧师，都不在职场有更大的需要啊。我们有一个宣教士，他退休在科技的工作上退休，他说我要去帮助那些年轻的宣教士传道人，他们有一技之长，教他们做烘焙， 叫他们做这个披萨，然后在广州就开了一个披萨店，他自己送披萨，爬5楼6楼7楼啊，送到那客户那边，哇，好辛苦啊，进来坐坐，他就带着单张什么就进入，渗透到这个家庭里面。你做宣教师敲敲门，你说哎，我来传福音，他说你是谁啊？更不会给你开门的，但是送披萨，啊，这披萨做不好，我再做一个再来，哇，赶快进来喝点凉水，哇，那么热天气，老板亲自送披萨。无孔不入，我告诉你，宣教就是无孔不入。哎，这些宣教师他也可以做披萨，他去披萨店啊做店长啊，然后他主要的工作是传福音啊，这只是他的一个，很奇妙啊，所以上帝可以用各样，更愿承担主的工作。以赛亚这样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他甘心愿意承担神的工作，神有未来的工作，教会存在一天就是为了大使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工们，每个人的岗位可以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如果我们不愿意被主差遣，我们想我喜欢做这个我就做这个，我喜欢做那个啊，不行的。我们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任何侍奉的工作都要祷告清楚，说主啊，是不是你要我做，不是说我能做，我喜欢做，我高兴做，我做得好快乐啊，我做得很满足，不是，不是满足自己的，而是说主啊，是你要我做吗？更清楚侍奉的一项，侍奉的这项不一定是受教的啊！你看看这些百姓，他哇，神都已经耶稣听耶稣讲道的人也常常打瞌睡的啊啊，也没听进去了，是几个门徒都没听好好听啊，倒是姐妹们听得很仔细啊啊，所以弟兄们常常要反省啊，弟兄们。神一早知道他的百姓是心硬的，他要认认以赛亚去传讲，神明明知道讲了也没有用，但是还是要讲。若继续维持心硬的人，神也会对他们做审判，那是另外另当别论，容许他们继续心硬去等待神的来。但是只要心意回转过来，神的恩典就临到。侍奉的果效未必是讲你觉得哎呀宣教就很风光啊什么，我告诉你你来试试看啊，我带你去看看啊，带你到那个农村那个最偏远的地区啊，住个一两天啊，你回来就会不一样的啊。好，这里预表以色列人被掳，地上荒凉啊，刚硬的百姓啊，后来才回转啊。所以环境真的有时候我就自己觉得说，主啊，怜悯我，让我不要在管教当中才学会功课，让我一听一懂马上就听，马上就明白，马上就顺服，不要受这些冤枉苦，回头还是上帝还是不放过我们啊，想约拿一下还是得回来啊。最终的结果，神仍然有恩典，即使境内只剩下1/10人，也必被消灭。然后就像砍掉松树和橡树必留下的树墩，这地方必有圣洁的苗裔留下，神还有恩典留下来，神仍不灭尽选民，仍给他们存留余种。哇，神的恩典啊，重点在这里了，回应主的呼召。我想请诗班啊，刚才带我们敬拜的诗班的弟兄姊妹来，这首诗歌非常好，我也是昨天才学会啊。这个差遣我。特别啊，在这个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，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付出我所有，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。我们要回应主的心啊，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上所有的人，充满我，用你的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。我请大家一同起立好不好，我们坐久了啊，稍微这个起立一下，活动一下啊。我们来为自己祷告。
我看到灵魂中你忧伤，孤独中角落颤抖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付出我所有，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用你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，我看到灵魂中 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动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付出我所有，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用你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。
这首诗歌没有说差遣他或者差遣你，这首诗歌叫做差遣我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资格。这首诗歌也提醒我们，这个我愿付出我所有吗？我愿到需要天赋需要福音的人群当中吗？这是一个环境，这么大的需要，但是我们也不因为需要而存在，我们是回应来看见上帝的荣耀。我相信在座都是蒙恩蒙恩很多蒙恩的弟兄姐妹们啊，我们年复一年的感恩神的恩典太多，但是我们对神的恩典有没有一个回应？主要用我，虽然我好像只是一个小小驴驹啊，拴在门外没有人注意，但是主就说把他找来，因为主要用他。当我读到主要用他的时候，我说对主说，主啊，你愿意用我吗？主说我要用你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要用我。你看这人称代名词很有意思啊，圣经上客观的真理，主要用他，主要用你，最后主要用我，把我放进去。我们再请诗班唱一次。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，为自己祷告。我相信今天早上主要对你说话，主可能曾经已经对你说话，今天早上主要更肯定的，你怎么样来回应他？你不要勉强。我想主要让我们看到是他的荣耀，
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，
我们才可能有这个回应。
孤独中眼的心在角落颤动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付出我所有，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用你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。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，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动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付出我所有，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用你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。
最后一段，充满我，用你爱来充满我。今天神的爱临到我们，他以他的爱来呼召我们，就像当年他复活以后向彼得显现，这个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他，也等于出卖了耶稣，因为他怕自己围到自己的生命的安危，跟30两卖耶稣的犹大其实 是差不多的，一个在乎钱，一个在乎命。但是主说，你爱我吗？主在乎的就是不是彼得的成功失败，主在乎的说，你还爱我吗？这首诗歌没有了说充满我，用你的爱来充满我，只有主的爱，主的爱不断的充满我们，而且是继续不断的，不是只有过去的，不是只有很久很久前刚刚信主的时候主的爱充满我，主的爱越来越充满我们， 他要用他的爱吸引我们，你爱我吗？他要问你，问我，如果我们说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主说你就跟从我吧，啊，我就差派你吧，你就成为可用的，不管你过去曾经失败过怎么样，主不在乎彼得的失败。今天我们常常会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主不看这个，主说你跟从我吧，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主。你只要清楚肯定知道主仍然爱我，主的爱没有离开我，主的爱不离不弃，我们就有资格了。当然我们要继续的装备，我们需要回应，但是呢，那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心，那个宣教的心，就是要体会天父的心，耶稣基督的心，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心。没有这个，我们再有宣教的组织，再有宣教的金钱，再有宣教的人力，哦，再有宣教的这个办法，没有心，不能够讨主的喜悦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有一两分钟的时间，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啊，为自己祷告。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宣教士啊，要做什么啊，这个什么宣教的大业。其实宣教就是把神的恩典，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分享出去。你的邻舍，你的家人，你还没有信主的孩子们啊，你的长辈，你的同辈，你的晚辈，还有你的前辈啊，跟你有关系的，是别人没有办法传，把福音带给他们的，主就托付给你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会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啊。啊，你从中国来，中国还有很多的啊福音的需要啊。如果你从台湾来，哦，你从各地来，新加坡各地来，哦，你说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主会把最适合的，也是你可以做到的，不勉强的，不超过你的能力的，来告诉你，这就是宣教。我们为自己祷告啊。如果你现在正在考虑斟酌，哎呀，我该怎么选择呢？你好好祷告说，主啊，让我看见你的荣耀，让我听见你说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？如果你听见，你就好好的祷告，为自己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虽然不敢讲这么话，但是呢，我愿意，你知道我的心，但是我有很多的顾虑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带领我，让我不要停在这里，让我继续来寻求你的面。我们一起为自己祷告。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你要不要认为我老了，我没用了。好，其实我们现在称为老人叫做资深公民，哎，我们叫做金龄啊，黄金的年龄啊，不要看小看自己，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可以啊为啊这个啊很多事工的关心，我们也可以参与一份，所以我们都为自己祷告，上帝可以使用不同的人、不同的阶段，来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都侍立在你的面前。我们都是你所爱的，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。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你的恩典满满，几十年，主，你恩典不断，每一年有新的恩典。你赐福我们，还有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孩子啊，我们的家族啊，主啊，你的恩典从来没有短少过，主。但是我们觉得亏欠，我们好像没有为你做什么，我们好像没有常常想到天父的心是怎样，天父在乎的是怎么样。主耶稣，你所托付的我们是不是有参与在其中？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今天你对以赛亚说的，也对我们说，你说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主，你这样的邀请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意义的。主啊，我们不敢说好，马上就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或说我们先说我在这里，主啊，你看着办吧。主啊，我愿意被你差遣，但是我还有很多的顾虑。主，你都知道，你帮助我。来，我们一起就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的呼召是永远有效的，在每个时代，在每个不同的地区，在列国当中，主啊，你为了你爱世人的心能够啊，这个落实，能够让人更多领受、明白、认识你，领受你的救恩，领受你的恩典，啊，经历你的同在，哦，主啊，所以你这样的呼声不断的啊在提醒，在每个时代中提醒我们，主啊，也是对你的孩子们一个啊重要的提醒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 这么真挚的邀请，而且你的应许是先要赐福给我们，好像当年赐福亚伯拉罕，借着他们来赐福列邦列国万民。今天教会也是你赐福给我们，我们要把这样的福气传递出去，传扬福音，见证福音，见证生命的道。谢谢你赐福当中每一位，在各个年不同年龄的，在各个不同人生阶段当中的弟兄姐妹们。我们也特别为在座的慕道的朋友祷告，主啊，也许他们听到多年，主，但是他们也需要遇见你，他们若是不能遇见你，他们的信仰也没有办法落实，他们也不只是需要听个道理，懂个道理，他们需要遇见这位爱他们的天父，以至于他们说，哎呀，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来分享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各样的福气。谢谢主，我们人所说的有限，时间也有限，主，但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是持续不断的，主啊，愿你成就你的心意，在今天来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，不管我们信主的时间长短，愿你的旨意成就成全，哦，愿我们都能体会天父的心。谢谢主，赞美你，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，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对不起，我们的时间有点超过了，谢谢师班。